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收听圣经导读，我是张保罗。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马太福音第21章，耶稣荣耀进圣城，犹太权贵聚基督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慈爱的天父，求您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主耶稣基督，认识他那无比的大爱，从而更加的信靠他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本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描述主耶稣荣耀进入圣城耶路撒冷，事件发生在主后30年，主耶稣受难前的最后一个主日。再过5天，主耶稣就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而且在此之前，主曾经3次跟门徒提及这件事情。在阅读这段经文时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：主耶稣为什么要高调进入圣城？第一节，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，到了伯法奇，在橄榄山那里。伯法奇位于圣城东面，橄榄山南面，临近伯大尼。第二节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，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，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，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。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，你们就说主要用他，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。这是成就，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，要对西安的居民说，看啊，你的王来到你这里，是温柔的，又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驹子。先知的话记载在撒加利亚书9章9节。西安是指耶路撒冷，有时也泛指以色列。第六节，门徒就照着耶稣所吩咐的去行，牵了驴和驴驹来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，耶稣就骑上。第八节，众人，这是从各地来耶路撒冷预备守逾越节的以色列人，因为虔诚的以色列人每年3次上耶路撒冷守节。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，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。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，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高高在上的何善那。何善那是希伯来文，意思是救命，请救救我。用在这里是欢呼耶稣基督的来临，主耶稣特意安排要高调进入圣城，正是要宣告并让人们认识他就是那位神曾多次借众先知预言的基督。第十节，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，何曾都惊动了。合成的人是指耶路撒冷的人。合成都惊动了，说这是谁？众人说，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。这里提到惊动，是因为当人们欢呼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高高在上的何塞纳，这是迎接基督到来的欢呼声。然而圣城里的人并没有预备好接待基督的来临，他们多半还不认识耶稣，所以问这是谁。而从众人的回答来看，圣城的人认为耶稣仅仅是一个先知，并不是那位他们盼望和等候多年的基督。第十二节，耶稣进了神的殿， 赶出店里一切做买卖的人，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，对他们说：“经上记着说，我的店必称为祷告的店，你们倒使它成为折窝了。”在店里有瞎子、瘸子，到耶稣跟前，他就治好了他们。这些做买卖的人等等，是在圣殿的外院，但是他们是得到许可的合法经营者，为来圣殿献祭的人提供服务和方便。为什么主耶稣要将他们赶出去呢？第一，是因为他们趁机牟利，圣殿是祷告的地方，不是牟利的地方。今天有的教会或团契，在聚会的地点和时间谈生意，与这些在店里做买卖的人相似，需要主来洁净。第二，是主耶稣宣告主权。主耶稣在圣殿里说：“这是我的殿”，表明了自己的身份。第十五节，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，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：“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”，就甚恼怒，对他说：“这些人所说的，你听见了吗？”耶稣说：“是的。经上说，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”祭司长和文士很生气，因为孩子们在圣殿里喊“何塞那归于大卫的子孙”，意思是耶稣是基督。但是他们觉得耶稣不能承受这样的称呼，于是质问耶稣说：“为什么没有制止孩子们这样说？”然而主耶稣的回答让他们更加恼火。主耶稣引用诗篇第八篇第二节来回敬他们，有两层意思，一层是说我就是基督，孩子们的赞美应验了诗篇的经文；另一层意思是，你们这些人虽然表面上对圣经很熟悉，实际上是睁眼瞎，因为你们不认识耶稣，还不如孩子们。第十七节，于是离开他们，出城到伯大尼去，在那里住宿。从第十八到第二十二节，记载主耶稣咒诅无花果树，无花果树立即枯干而死去。无花果树生命力极强，用化学药剂都难以杀死，但是主耶稣一句话就让他死掉了，目的是要让门徒们认识主耶稣的大能，而更加的信靠主耶稣。第二十三节，耶稣进了殿，正在教训人的时候，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：“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呢？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？”这些事应该是指主耶稣赶出圣殿里做买卖的人，并且在圣殿里讲道。他们认为耶稣行这些事没有经过他们的许可，这毫无疑问直接冒犯了他们。24节，耶稣回答说：“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，你们若告诉我，我就告诉你们，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从天上来的，是从人间来的呢？”他们彼此商议说：“我们若说从天上来，他必对我们说，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？若说从人间来，我们又怕百姓，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。”于是回答耶稣说：“ 我们不知道。”耶稣说：“我也不告诉你们，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”这里的施洗约翰不是耶稣的门徒约翰。这些人明明知道施洗约翰的权柄来自神及天上，但是他们口里不承认。若他们承认约翰的权柄来自神，他们就无法否认耶稣的权柄，因为施洗约翰曾为耶稣做见证，说自己甚至不配给耶稣解鞋带，耶稣的能力大大超过自己。见马可福音1章7节。他们说不知道施洗约翰的权柄是从哪里来，这是撒谎，因为他们明明知道却说不知道。而主耶稣的回答很有智慧，即我不告诉你们。对于这群不信的悖逆的人，主耶稣不愿意告诉他们。第28到32节，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，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他来对大儿子说：“我儿，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。”他回答说：“我不去。”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。又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，他回答说：“父啊，我去。”他却不去。你们想，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？他们说大儿子。耶稣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。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，你们却不信他；税吏和娼妓倒信他。你们看见了，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。”这个比喻的重点是行为上遵行神的话比口头上遵行更加重要，而遵行神的话关键是要信耶稣。这里提到义路，就是人借着信耶稣而来到神的面前。税吏和娼妓虽然被人所瞧不起，但是却愿意相信耶稣，而文士和法利赛人自以为义，不信施洗约翰，当然更不信耶稣。第33节，你们再听一个比喻，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，周围围上篱笆，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，盖了一座楼，租给园户，就往外国去了。这个比喻的原主是神，葡萄园是指以色列国，园户则是指祭司长文士，见本章第45节，也可以指历史上像他们这样的人。下面提到的果子是指以色列人遵行神的话语，在生命中彰显神的品质。仆人则是指神在不同时期所差的先知。第34节，收果子的时候近了，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。园户拉住仆人，打了一个，杀了一个，用石头打死一个。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，比先前更多，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。历史上以色列国的百姓多次背离神，神多次差遣先知来劝诫他们，他们不仅不悔改，反而加以迫害。第37节，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，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。这是主耶稣比喻他自己。 第三十八节，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，就彼此说：“这是承受产业的，来吧，我们杀他，占他的产业。”他们就拿住他，推出葡萄园外杀了。这是主耶稣预言自己作为神的儿子，要被犹太人所杀害。第四十节，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？他们说，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，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时候交果子的园户。耶稣说，经上写着，匠人所弃的石头，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这是主所做的，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。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？匠人是指祭司长、文士和法利赛人，石头是指耶稣。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引自诗篇第118篇第22节，房角石是房子最重要的基石。这是比喻教会是建立在以耶稣为基督这块房角石上。第43节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，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。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，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，是这个比喻的核心。那能结果子的百姓，即所有相信耶稣的人，包括信耶稣的以色列人和世界各民族的人。第44节，谁掉在这石头上，必要跌碎。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，就要把谁砸得稀烂。掉在这石头上，必要跌碎，是指不信耶稣的人，不仅包括当时的祭司长们。也包括今天，凡听过福音、了解耶稣，但是又拒绝相信他的人。而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，是指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必要受到严厉的审判。第45节，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。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，他们想要捉拿他，只是怕众人，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。主耶稣用这个比喻讲给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，并且告诉他们，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，就要把谁砸得稀烂，目的是劝他们悬崖勒马。回头是岸。然而，他们不仅不是悔改，反而想迫害耶稣。